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Ti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小飞侠的故事。小飞侠看着刚刚结交的亲密朋友离去，其他的孩子们还都在熟睡，他独自来到海边，心里十分伤心。温蒂一走出来就被铁钩船长发现了，他大声叫道，
快快快抓住他，把他绑起来。
同时海盗们已经把所有的男孩子一起送到船上绑了起来。铁钩船长一一看过他们，骂道，
该死，又让小飞侠那家伙给溜走了。
没有一个孩子愿意说出小飞侠的下落，他们都坚信聪明的小飞侠一定会想办法救他们回去。最后铁钩船长气急败坏地对孩子们说，
你们只有一个选择，不做海盗你们就全都得死。
小叮当被关在玻璃笼里，他听到这些知道自己受骗了，他使出全力打破玻璃飞了出去，他要找到小飞侠来拯救可怜的孩子们。突然远方传来了一阵巨大的爆裂声，铁钩船长得意地说，
哈哈，小飞侠已经被我炸死了，现在你们只能做海盗了，你们没有别的选择。
孩子们都有些动摇了，只是温蒂却很坚定，他说，
你们不能背叛小飞侠，他一定会来救你们的。
铁钩船长十分生气，海盗们逼他跳下海去。温蒂十分害怕， 他当然不想死，他还想念小飞侠，更想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只是他坚信小飞侠一定会在关键的时刻出来救他，他相信小飞侠不会这么轻易的死去，不会这么轻易的离开他们。于是他勇敢地站上了甲板，犹豫了一下之后，他果断地跳了下去。海盗们十分兴奋，而孩子们也都担惊受怕。只是过了很长时间，没有一个人听到温蒂落水的声音，也没有一个人看见海面上泛起的浪花。原来小飞侠及时赶来，把他轻轻地接住了。温蒂开心地说，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我就知道你没有死，你一定会救我们回去的。
小飞侠把温蒂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再回到船上跟铁钩船长决斗。这时船上一片混乱，男孩子们和小叮当也跟海盗们搏斗起来。铁钩船长指着小飞侠的鼻子，气得直打晃。
哈，炸弹没把你炸死，我也要用剑来取你的性命。
两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小飞侠虽然武功了得，但是在铁钩船长的步步紧逼下，他还是不敌攻势，倒在了地上。
哈哈，你这家伙三天两头的坏我的好事，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了，现在我要你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铁钩船长得意地大笑起来。温蒂看到这一幕，毫不犹豫地从安全的地方跑了出来。他趴在小飞侠身边，努力地用身子挡住小飞侠。温蒂，你不要管我了，赶快回到你爸爸妈妈身边去。小飞侠推开温蒂，坚定地说道。
不，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你要快点站起来，你要打败他，你永远是我心中最厉害的小飞侠。
温蒂温柔地鼓励道。他轻轻地低下头，在小飞侠的额头上落下了一个吻。小飞侠愣住了，他没有想到温蒂会这样做。不过这一个吻给了他极大的勇气，他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仿佛又找到了新的战斗的感觉。他拿起短刀，又和铁钩船长激烈地搏斗起来。小飞侠人小刀短，但是动作却十分敏捷。铁钩船长一剑挥过去，小飞侠快速的一闪身，他的长剑就插到了船的边缘上，铁钩船长一下子失去了重心，跌进了海里面。那条鳄鱼正张开大嘴等着他呢。海盗们见船长已经失去了性命，都纷纷的跳海逃命去了。现在船上只剩下小飞侠和孩子们了。小飞侠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海盗船的船长。他下令，小叮当，我们把这艘贼船变成仙船吧。小叮当飞起来，把金粉撒到船上。霎时间，那艘船变得像羽毛一般轻盈，随着一股清风飘到天空上去了。达宁先生和他的太太看完戏回到家中，看见三个孩子坐在窗前注视着天空。一只船的影子正在月亮上飘过。小约翰说，
快看呀，那是小飞侠的船，他已经回到梦幻岛上去了。
达宁先生向天上望着，他说，
我觉得我也看到过那艘船，不过那时我还是像你们这样大的小孩呢。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楚汉的时间了。上次啊，我们给整个汉昭帝刘弗陵的时代画上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那这次呢，我们要讲这个昭宣中兴。这次我们的主题呢是昭宣中兴上集。昭指的是昭帝，而宣指的就是宣帝，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汉宣帝刘询。之前呢，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了一下刘询的这个背景。刘询他是汉武帝的大儿子立太子刘据的孙子啊，等于就已经隔了很多代了啊。这个虽然他就是比这刘弗陵啊也小不了几岁，但是这已经是叔侄辈的了，可见当时这个宫廷关系啊实在是太乱。这个刘询从小到大是中国历史上可能是唯一一个在监狱里长大的皇帝，当然了，实际上他爷爷这个涉嫌造反呢，是吧？这么一来二去啊，这个刘询呢在长安城里边吃百家饭长大，是吧？这个虽然这个我们可以说他的少年时代是很清贫的，但是这呢就让他变成了一个非常能体恤民生疾苦的人。他从来不以自己是皇族而自居，所以刘询在这个百姓当中呼声特别的高。但是在百姓当中呼声一高，就给当时的丞相霍光有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摆在眼前。霍光找的这个皇上的标准，其实上次我们都已经简单的讲过，这次我们回顾一下。霍光的标准，第一是聪明，第二是听话，最好呢是既聪明又听话。但是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天底下哪儿找这个既聪明又智慧还听话的人呢，是吧？聪明智慧的人都有自己的主意，那这刘询呢他也是。但这刘询吧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是个非常能忍的人。他知道这个时候啊是还是霍光说了算，自己的这个羽翼啊太过于渺小，自己的这个羽翼整个未封的时候自己的力量太过于渺小。在这个时候啊，一旦自己要有什么风吹草动，自己打算要干起来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蠢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刘询也就是汉宣帝一直啊是韬光养晦。但是霍光这个时候呢确实有点金骄自满了。这个其实我们可以讲，汉宣帝刘询呢和霍光之间不仅仅啊是公仇，还有私怨。这个私怨啊就得归结到一个女人的身上。这个女人呢叫做许平君。这许平君何许人也呀？是汉宣帝刘询在民间结识的一个结发的妻子。但是许平君家里呢这个出身比较卑微，是吧？配不上这个皇室的这样的威仪，配不上皇室的整个这个阶层。其实今天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哈，这个结发妻子过一辈子是传为美谈。但是我要请大家想象一下，在当时的汉朝，一个等级森严的贵族宫廷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这个许平君和汉宣帝刘询的这段感情是不为当时的人所接受的。而当时汉宣帝刘询呢，他虽然他是皇家出身，但是他因为在这个市井当中长大，他理解不了皇家各种各样这种联姻的纵横闭合，这个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一时候还是理解不了。所以当时啊，只要是皇帝一上位，那皇后的亲家就是外戚一定会非常的有权力，就是权力滔天。这个呢举几个例子，一开始我们讲一讲，就是汉武帝和卫子夫。这卫子夫当然皇后以后，这个卫青啊、霍去病啊、这个霍光啊，包括霍光，就是外戚的集团就起来了。当时呢汉宣帝继位了，之前汉昭帝刘弗陵当时他娶的这个媳妇儿叫上官氏啊，皇后。这上官氏是上官桀的孙女，也是霍光的外孙女。这么一来呢，就是他一下就能把这几个辅臣拢到一块儿了。但这次霍光要更进一步，他想把自己的亲孙女 叫霍成君，嫁给汉宣帝刘勋。这霍成君是个什么样的个性呢？那骄横跋扈的大小姐，自己是霍家大小姐，当时的霍光，霍家当时其实已经是风光了三四代了。在这种情况下，汉宣帝刘询没有任何的选择。这是为啥呀？那就是因为谁家霍光是丞相呢？当时啊，汉宣帝的这个地位啊，没有那么高。当时朝堂上肯定是霍光说了算嘛，对吧？当时霍光是在权力极盛的时候，但是他做了一个非常蠢的事情。霍光这个时候偷偷命令别人下毒，毒死了这个许平君。所以说霍光干了个什么事儿呢？他竟然为了让自己的孙女当上皇后，就指使别人下毒，去毒死了这个当时汉宣帝的结发的妻子。那这事儿换正常人绝对是拿着刀跟霍光拼了，但是咱们的这位主人公汉宣帝，他却是下令厚葬以后只字不提。大家可能认为这人怎么那么没心没肺啊，怎么那么怂啊，可以这么说。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一旦汉宣帝露出一点点仇恨的火种，他就会被立刻换掉。汉宣帝是个大智若愚的人，在那个时候他也是唯一的选择，就是装鸵鸟，装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他唯一的生存下去的选择。但这个汉宣帝跟霍成君之间没有任何感情，他们就是名义上就是皇上皇后，实际上没有任何感情。但是汉宣帝这个时候他并不能以此为借口来要挟甚至去处置霍光，因为毕竟汉宣帝不会忘记，就是霍光扶植的他登上这个皇位，汉宣帝不能给别人留下一个恩将仇报的骂名。所以大家到这一点，到这一个节点，大家都会觉得，哎呀，这哥们儿怎么过得那么拧巴呀？哎，陈强主弱，这个时候他就会过得这么的拧巴，这么的憋屈，甚至这么的屈辱。因为他不是那个说话的人，刘询、汉宣帝他并不是说话算数的那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做的就是两个字儿：隐忍。但是其实我们今天这一集跨度很长啊，大家别要认为就这一切就是一年两年之内发生，这一切可能发生的时间，这个时间段虽然记载的没有那么详细，但可能这个时间段至少是五年。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要跨五年的这个时间段，就是从汉宣帝登基到最后霍光啊把自己的孙女霍成君嫁给了汉宣帝当皇后，这个时间跨度大概是有五年左右。但是啊，历史总是公平的。霍光啊是有拥尽了荣华富贵，但是霍光已经快是这个汉宣帝爷爷辈的人了。这个岁月呀，它真是无情的。历史的车轮呢滚滚前进，长江后浪推前浪，霍光也在一天天的老去。终于年轻的汉宣帝等到了那一天。这一天呢，60多岁的霍光啊是非常的年迈，已经病入了膏肓。汉宣帝出于礼节啊，是亲自驱车乘龙辇来到这个霍光的府上来探望。这个霍光一看汉宣帝来了，自知心里对不起他，就立刻握住了汉宣帝的手，就说道：陛下，你还年轻啊，老臣这几年来很多事情那都是迫不得已，老臣并不想这样做，老臣不敢奢望陛下的原谅，老臣只想期望陛下继承武帝昭帝的遗志，不要辜负了汉家的江山。臣命不久矣，但是臣有幸生在武帝之年，辅佐三代汉帝，成就之亘古未有的功业。臣死而无憾，
至于臣身后之事，家人，臣的亲属，唯凭陛下圣裁，臣是大将军卫青的侄儿，冠军侯霍去病的弟弟。臣今年60有6，也算不辜负了这几代先帝和我的舅舅还有大哥的重托。陛下一善自谋，来撑住这大汉的江山。说罢，霍光赫然长逝。其实汉宣帝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不能说他是欣喜，因为毕竟这是个当初扶他登上帝位的首功之臣。但是他汉宣帝他不能说是悲伤，因为毕竟他终于可以前纲独断了。所以其实呢，就是不管是霍光也好，汉宣帝也好，他是一个立体的人物，他总是复杂的。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个结局我要跟大家透露一下，整个汉宣帝时候这个结局是什么呢？汉宣帝在霍光去世不到一年之内，下令将霍家满门抄斩，夷其三族，将霍光，是吧，最后霍光是在汉朝啊是非常非常坏的一个奸臣的形象，让他遗臭万年。其实这样大家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但是汉宣帝这么做确实是合理的，因为毕竟霍光干那些事情他作为一个皇上是无法接受的。因为霍光作为一个臣子竟然擅自废立皇上，他是废了一个皇上又立了一个皇上，废立之权只有皇帝和皇家才有，但是霍光作为一个外戚，他竟然做到了擅自废立，就跟当时的商朝时候伊尹，包括清朝时候多尔衮，明代的张居正一样，强势的辅臣一般的结局都不会太好。好的，小朋友们，我们的故事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呢想问问大家哈。大家为什么觉得霍光是一个，就是从很大一部分程度来讲霍光是个坏人呢？
Bye.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